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在主所赐福、分别为圣的这一个安息圣日，一起来尊主为圣，也将自己分别为圣，来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他。愿主耶稣照他的应许，赐给安息日的这个福气，能够大大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位。那我们在这次的专题"慎思明辨"这个主题之下，会来查考三个子题。昨天我们已经查考过三位一体与独一神观的比较，那这是关于神观的问题，我们也已经了解从历史的根源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内涵这两个层面，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三位一体的神观，它是一个不出于圣经的理论，这是一个人间的发明，它是跟异教有关，也建立在哲学思想以及政治操作的就是这些的共同的产物。那从它的内涵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主张的圣经根据。相反的，我们能够在独一神观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得到清楚的对神的认识。那我们也知道说，对神正确的认识，就能够使我们拜的是正确的那一位独一真神。那对神错误的认识，就会导致人所正在拜的那一位，根本就不是这一位真神，也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一位真神所要预备的救恩当中。所以，一个错误的神观会导致相当悲惨的后果。那这是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慎思明辨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来查考一个使得真耶稣教会与世上很多的基督教派不一样的教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在我们守安息日，而大部分的基督教派所守的是主日。那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哪里？那主日它的历史的根源以及它理论的内涵又分别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样的也来查考，并且呢，如果安息日它才是真正出于圣经，那到底圣经对安息日的教导吩咐，以及所赐予这个安息日它的重要性、尊贵性到底在哪里？跟我们的得救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把握的，并且也是倘若您是一位来自基督教派的基督徒，那也是值得您来慎重聆听并且考虑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基督教派他们所守的主日到底在历史上它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在圣经里，我们其实如果要找主日这个字只有一次，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以下，那这边说到主日，它也没有一个关于要遵守主日的教导，或者对于主日它到底是什么内涵啊，它有什么重要性都没有，这只是一个描述，就是描述了这个使徒约翰他在那个日子被圣灵感动。而这个主日到底就是指着现在基督教派所说的星期天这一天叫做主日吗？我们从这里也看不出来，所以这并不能够成为一个主日的根源的圣经根据。那一般基督教派他们所谓的主日崇拜，或者小朋友上主日学，就是在礼拜天。所以呢，到底这个礼拜天崇拜或者星期日崇拜到底是怎么来的？小妹呢查了很多资料，读了很多的研究啊，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去提出来去批评他们的，而是有非常多的学者有非常客观的历史资料来证明。那所以呢， 整理了之后，我们可以去归纳出三个历史的来源。第一个就是在初代教会当中所出现的一种反犹太主义，以及将旧约圣经去神圣化的趋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嘛，基督徒他就是很多的犹太从很犹太人他们认识耶稣信耶稣之后，就从一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转向基督信仰。那所以可以说基督教派它就是一个与犹太教派不一样的一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从那里分出来或者说区别出来的一个新的宗教信仰。那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罗马帝国其实也分不清楚到底你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反正你们都是犹太人你们好像信的神都是差不多那一位，所以呢一起逼迫。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就有一种心态，就是要去撇清切割所有跟犹太根源有关的东西，我们一律都是要把它去除拔掉。那所以他们也产生一种心态，就是只有基督徒才拥有这个真正的真理，那犹太教都是迷信，都是带着那些神秘传统的崇拜。所以呢就把包括安息日那或者是旧约很多的规条通通一律都包括在犹太的神秘传统或者说犹太的律法之下。那所以在当时他们对安息日的看法，一些很在当时很受敬重他们的意见很被看重的这些教父，有的他就说，比如说伊格纳丢这一个教父，他就主张说这个主日它就是一个新的救赎经纶，一个更高的救赎经纶。那安息日呢，它是一个旧的比较不好的救赎经纶，所以今天我们要守主日，不要再守安息日。那这是一个理论。另外一个呢，殉道者尤斯丁，他也是一个在150到160时之间写作非常多的一个重要的教父。他主张安息日是因为犹太人的硬心与过犯才被设立的。那另外还有厄利根，他谴责对任何日子的纪念。你看这个律法之下，犹太人他们纪念了多少的日子，那这都是活在旧约，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都通通都要切割。那甚至呢演变到后来就变成马基安主义这种异端，也就是完全的不读旧约，否定旧约，而且否定旧约的那一位神，说那是一个恶的神，他是就是会杀人啊，然后会带来战争啊，带来审判啊，这是一个恶的神，所以变成一个真正非常错误的异端的教导。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第三世纪以后，就是使徒教会以后啦，第一世纪以后的教会已经渐渐的在圣经的真理上完全走偏。那所以对圣经的完整性也有非常错误的观念，变成只读新约。那今天我们的世代也很像有这种现象，尤其是新教就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觉得这个天主教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也都是要从新的新约这边的教导去追求这个新的层面，灵的层面，旧约那些形式仪文都是应该被超越。所以从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基督教会都是把安息日看作律法。但是这是对的吗？这种反犹太主义以及将旧约圣经去神圣化的做法，就是会将很多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神设立好的真理的规模给忽略。那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安息日的设立，它是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的，它并不是律法当中的一条，它不是赐给犹太人这个民族而已，它也超越国界、民族、时代，它是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所以这是应该是普世万有都应当要来尊重、来定啊，共同来承认这是一个神的圣日。那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历史的根源发现，这是一个从教会里面，就当时的那个大公教会里面，他们就已经出现了对真理的错误的认知，这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原因，它就是异教的基督教化。异教的基督教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异教崇拜，拜这些假神的这些异教，他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渗透进到基督教的教义来，这叫做异教的基督教化。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那个三一神的观念，其实早就普遍存在于非常多的异教当中。今天这个星期日的崇拜同样早就已经存在许多的异教传统当中，那是一个太阳神崇拜的传统。太阳神的崇拜呢，从巴别塔，神把巴别塔的工作停止，然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然后就开始产生了各种的异教崇拜，而且他们的共同中心就是太阳神的崇拜。所以在苏美文明，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它就有塔摩斯，这个塔摩斯它就是太阳神啊。然后呢，到迦南七族巴利，他拜巴利的一个观念，除了说他是一个带来生命力的一个神明之外，其实为什么会有生命力呢？背后就是很像太阳，它的光芒它的日照带来了这个世界的生命力。所以巴利崇拜的精神也是太阳神崇拜。那在古埃及、亚述，到后来的巴比伦帝国、波斯，到希腊、罗马，通通都可以找到太阳神崇拜，而且是他们各种崇拜的最重要的中心。那所以在这个苏美文明，他们很早就用占星术去观察这个离地球最近的星体，发现就有七个。那如果按照顺序来排，其实是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但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崇拜太阳，所以就把然后就是用这七颗星来定七个日子然后这样循环就变成一周七天。但是因为他们非常崇拜太阳，所以呢觉得太阳日应该要摆在第一个，所以呢就变成以太阳日为首这样子的一周七天制度。这样子的制度呢，也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接受这个制度，并且也通行在他所治理的地中海世界当中。后来罗马帝国接收了希腊化文明，他们就继续沿用这个以太阳日为首的一周七日。那这如果这只是一个历法，那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异教崇拜的意念在当中。但是呢，事实上他们就是会在太阳日进食或者崇拜，就是做这些崇拜太阳神的这些活动。那这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在当时的地中海社会。那所以呢，到昨天我们有提过的一个君士坦丁大帝，他是第一个信基督教的皇帝，他其实 本身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太阳神崇拜的皇帝，即使他信耶稣，但是呢他仍然他的许多的政策都还是出于崇拜太阳神的动机。所以譬如说他印的钱币就是硬币上面印的那个图像就是他自己，但是呢是做太阳神的装扮就是有太阳神的那个光芒，然后就是让人家在崇拜太阳神的同时也崇拜他。也就是说在罗马世界里面他有非常强烈的皇帝崇拜这样子的信仰，这也是初代教会就是使徒教会以来基督徒非常受到逼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拒绝皇帝崇拜，对皇帝跪拜，或者是承认皇帝是神的化身等等。那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同样的也是崇拜太阳神，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太阳神的化身。那所以呢他在321年的时候，321年3月7号他就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太阳日法，所有的法官与公民在这一天都要休息，要在可敬的太阳日休息。他的原来的条文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可敬的太阳日。那如果是乡村的居民他可能要耕种，那就没有关系，你就不一定要被这个法所限制，然后让你的农作物死掉，就是他的法条的内容。所以君士坦丁他订立这个太阳日在星期日，我们现在的星期日 Sunday， Sun 就是太阳， Sunday 就是太阳日，那就是从这个来。在为什么我们会在星期日休息没有上班，就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在321年他订的这个太阳日法。但他的这个动机并不是为了基督教信仰，或者说为了耶稣就是在他的这个法条里面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个字眼，也看不见这个动机。相反的，很明确的他表现出一个对太阳的崇拜，可敬的太阳日。那这一个太阳日的法律规范化呢，一直到狄奥多西大帝的时候有再一次被强化。那这个皇帝昨天有出现过，我们就看见这些人间的设定它其实都与政治是同步来形成，就是政教合一之下这个信仰就被政治所绑架。那所以呢罗马大公教会他也成为皇帝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幕僚啊，或者是说皇帝 手下的一个棋子，为了要维护他政治上的稳定的一个棋子。所以罗马的大公教会呢，他们就开始去把这个安息日给他一些教义的支撑，去用一些圣经的观念试图要正当化这个太阳日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所以罗马大公教会就开始说这个安息日是犹太的制度，363年到364年的老底加教会就去定义出安息日是一个非必要的一个犹太的制度，而我们鼓励要守主日来取代它。到后来奥古斯丁就昨天也有出现过，他就写了一个很完整的三一神观的一个理论。那这个奥古斯丁他也在300年的后期就称守安息日者是使女的儿子。什么叫使女儿子？在加拉太书的4章30节就有去比较夏甲的儿子去逼迫撒拉的儿子。那这个呢其实他并不是指这个安息日是律法，然后守安息日的就是使女的儿子，并不是这样。但是奥古斯丁却做出这样子的引用与错误的解释。那600年教宗大贵格利的时候呢，就称守安息日者是敌基督的传道者，所以变成守安息日是敌基督的，那就是已经完全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异教的基督教化 渐渐的变成了基督教的异教化。基督教本身被这些异教入侵之后，也接受并且转化成正当化成基督教应该要遵守的规条。那所以这个正当化呢，他们就使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新柏拉图主义就是昨天有提到，它是柏拉图的思想在基督教的用柏拉图主义来发展成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理论。好，那所以呢，他们就用新柏拉图主义所启发的方法，用一种叫做寓意解经法。也就是说，圣经它本身不是只有字面的意义哦，它其实有三层意义，就好像人有灵魂体，所以圣经也会有最粗浅的就是体这个肉体的层面它就是对我们肉体的这些教导。然后呢，也会有魂的层面，就是呢给我们一些道德上的教导。然后呢，最后是灵啊，所以圣经它也有那个隐藏在很最里面那个奥秘那个是属灵的奥秘，那就是诠释者自己可以无限的去诠释，把根本没有关系的经文串联起来，然后就说这是有属灵的奥秘。那这个叫做寓意解经法，或者说灵意解经法。好，那这个的解经法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比如说这个格里勉他就去用这个方法，就说主日他是这个在这个圣经属灵的奥秘当中有启示的。主日是什么？就是第八日就是1、2、3、4、5、6、7，第七日是安息日嘛，然后第八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所以这个第八日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你看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八是不是很重要？还有你看男婴要在第八日受割礼，那是不是八又出现了？所以呢，这个第八日守主日，这是一个奥秘啊，一定要守。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刚才第一点有讲到，对圣经你只读半本，然后撇弃半本，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第二个，在这里我们又看见解释圣经的方法错误，也会导致整个真理的丧失。那所以从这个历史的根源来看，我们看见这个主日它是一个非真理的异教的产物。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教父他本身自己写的东西，特土良昨天也有提到过，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父，他本身都在他的著作中来承认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日的设置，主日的产生，它真的完全不是来自圣经，它完全是来自传统。那这个传统就是教会人间的这个传统，这不是我说的。如果有真的去查的话，在他的护教篇的第16篇就有讲到，基督徒在太阳日的崇拜活动乃是一种异教的仿效，其祷告甚至带着对日出东方祷告的意涵。所以他当时的在星期日的崇拜，他真的就是知道这个是异教在拜日。那甚至他们也鼓励说祷告要对着东方，对着太阳日出之地来祷告，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异教的仿效。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生命记的12章。生命记12章28到32节，12章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29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新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神早就已经预告他的选民，在得了他的地啊，得就是在与异教的世界得了异教世界的地之后，如果没有把这些民除灭，就会开始受这些异教风俗的影响。神警告你，绝对不可以去随从他们的恶俗，不要看他们怎么样拜他们的神，就说我也要照样行，然后在神的吩咐当中去删减或加添。今天这个主日的传统的设定或者是出现，我们看见它就是一个对异教传统的随从与仿效。那这一些教导或者说教义的解释也都是人为的加添，并且也删减掉神所定为圣日这样重要的一个日子。那所以以下我们来进到这个理论的内涵，这个道理的层面，看看他们所提出的包括现在基督教派他们所提出的要守主日的这些理由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那这些理由呢，有一些是我自己碰到的守主日的人回答我为什么他们要守主日的，有一些是我在网络上查就是他们的网站上说的这些理由，那就归纳 整理之后呢，提出四点。第一，他们说为什么要守主日，因为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我们是要纪念复活的主，而且使徒们他们也都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所以我们就是知道了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聚会来纪念主复活。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首先，主耶稣有没有命令要守主日这件事情？那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要纪念主复活的吩咐，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找到要守安息日的吩咐。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这是所有的基督徒也都会承认的十诫，这非常的明确。第八节开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神非常明确的说要守安息日这个吩咐，并且连为什么要守的理由都已经讲出来，就是要在这一天纪念神的创造，并且尊重神，把这一天的定位就是神的圣日，不可以拿来俗用，不可以拿来成为自己的能够去私用的时间。那所以这是神非常明确的命令，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主耶稣复活以后说请你们要遵守复活的主日，然后也找不到主耶稣吩咐说不要再守安息日。那这些他们引证的所谓的七日的第一日的经文，我们也都找不到这种规范性的说法。所谓规范性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这样叫做一个规范性的说法，没有，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说法，就是在描述说在七日的第一日玛利亚还有什么妇女来看耶稣。我们如果用七日的第一日或七日的头一日来当关键字找，那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一些描述，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发生什么事情，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七日的第一日门徒有聚会拨饼，七日的第一日保罗吩咐他们要把奉献先准备好。也许你可以看见他们在七日第一日有聚会，那这也不代表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七日第一日也有聚会啊，我们圣餐礼也会办在七日第一日，但并不表示就要废除安息日。 那所以主张要用主复活的主日来取代安息日，这是找不到根据的。第二，为什么要守主日？他们说因为这是一个以主为名字，用主来命名的日子，叫主日。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就是说主日，那安息日没有找到主耶稣的名字在上面啊，所以我们 要守主日，不要再守安息日，这是尊重主。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到底什么叫主日？它只是一个名称吗？然后我们不晓得它内涵吗？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安息日是属于他的。所以再讲白话一点，就是安息日是主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属于主的，主在这一天有全部的主权，然后这个日子是属于主，我们不可以去夺取的。这个就是所谓主日它的意义啊，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然后你就说啊，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就要守这一天，而是我们要去看这个主日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主日它就是主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应当去尊重主耶稣对我们关于这一个日子应该怎么守的教导。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就有看见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的日子。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好，这个时候补充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三一神观跟独一神观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三一神观就会觉得这是旧约的神，这是父那这个不是子，不是耶稣，但是独一神观你就会知道，这就是神本身。主的日子就是耶稣的日子，那他就是神的日子，所以这是通的。所以在诠释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困难，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在这里你看13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最后这句，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像盖印章一样的去再次的肯定这句话的权威性。这个对安息日的遵守方式，就是要尊重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主的日子，是神的日子，不可以办自己的私事，随从自己的私意，说自己的私话，那这样叫做尊敬这日。所以安息日是要尊敬的，不可以轻易的觉得它不重要，或者是它是可以被省略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尊敬这日，会有什么应许呢？就是14节，就是神会使我们承驾地的高处，然后会用雅各的产业养育我们等等，就是能够让我们超越世俗的影响，能够在世的生活以及在永恒的国度都能够有份，能够得到丰富。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对这个安息日是尊敬，并且以神为乐，那就能够领受到这个恩典。但如果我们否定了这日，放弃了这日， 然后去守一个所谓的主日，然后说这是在尊重神，神会说我没有说过。第三个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恩典时代，不要再守律法了。所以呢，在刚才的马太福音12章8到12节，我们可以再翻回来，在那里呢，耶稣他就自己示范干犯安息日啊，所以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不用守安息日啦，因为他是这个日子的主人，所以他怎么做我们就学他呀。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8到12节，耶稣就在那一天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那这些旁边的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就说第11节，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好，请问这个主耶稣的回答，他就是在否定遵守安息圣日这一件事情吗？就是可以不守安息日吗？不是，因为主耶稣不是说，他们问说在安息日可以做这事吗？那主耶稣没有说对，因为不用再守安息日。主耶稣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是说在安息日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也就是你到底要怎么遵守安息日呢？并不是要在那些形式上面去钻就是去吹毛求疵，说不可以走几里路，不可以开火，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而是应该要去活出安息日它原本的精神。那应该要改变的不是这个日子，而是人遵守这个日子的方法跟心态，这才是主耶稣所要说的。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他从来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律法上所说的一点一画到天地废去都仍然要成全，都是主耶稣所尊重的，因为这就是他自己讲的话，所以他并不会去否定自己。那所以主耶稣他对律法的成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31章，律法哪些东西是过去那些犹太人必须要做现在不用做的呢？我们常常说就是所谓的卫生律和礼仪律，就比如说以前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并不会仍然有这些禁忌。那以前可能在守某些节的时候，你要有杀什么的牛羊，用什么就是有那些礼仪的程序，那我们现在不用。那这一些都是被成全的律法，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生命记的31章24到26节，生命记31章24到26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那个律法书它是放在约柜旁，它不是放在约柜里面。那这个在放在旁边的这一些律法，它就是会在主耶稣来了之后借着救恩来成全，他会有他的时代性，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由主耶稣的救恩来使他的精神得到完成。那所以这一些律法是放在约柜旁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在末日神的审判都还仍然要拿出来作为标准的，就是约柜里面的十诫。我们来看启示录的11章，启示录11章19节，启示录11章19节，我们先看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 末日就来临，这个世界就结束。在这个审判的时刻，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在这个审判的时刻，神殿中的约柜再一次出现。这个在你以为是旧约的约柜，其实它变成在属灵当中，它仍然是存在有意义的，它仍然在末后的审判要拿出来成为审判世人的标准。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安息日它是一个神给这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命令的话，因为它是十诫，它就仍然有效，它就仍然要成为审判我们的标准。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就已经知道，神设立的安息圣日它并不是只给犹太人，它也不是因为十诫所以存在，它是在十诫之前它早就存在，它就是神所定的圣日。但是如果你要说一个命令，好，那这个非常明确，就是在十诫当中神命令我们要守安息日，并且在末日他仍然要拿出来审判我们。那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并不会去推翻掉安息日，并不是说耶稣他不守安息日然后我们就不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并没有不守安息日，而是他示范的是真正守安息日的方法。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说法，就说主日它是另一个安息日。那这个说法呢，其实就跟他们这个主日出现的传统是违背的啦，因为主日被设立一开始它就没有要取代安息日，它就是另外一个日子，它就是说这是主复活的日子。好，那所以我们没有要纪念安息，我们要纪念复活。所以呢在一开始他们的这个教义就已经说没有要守安息了。但是呢我有去查到一个基督教会他的说法，就是说啊这是另一个安息日。好，那就这个说法我们也来回应。他们用的是希伯来书的四章第九节。希伯来书四章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好，那这个基督教派好像圣经有比较认真在读，就有注意到这个另一个安息日很重要，所以要看重安息日。但是呢这个另一个安息日他们觉得这就是不是星期六这个日子，不是七日的最后一日，而是另一个日子啊，那就是主日嘛。那它就是这个圣经所指的另一个安息日。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另一个安息日呢？那他们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就失落了原本神设立的这个安息日。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来再一次享受安息。那并且呢这个安息呢就是另一个安息日，就是主日。好，那这个说法呢，前面的这个人犯罪失去了遵守安息日的资格，这个是对的。因为呢当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当中原本有出现安息圣日，这在神创造的时候出现，后来始祖就犯罪，结果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安息日这个字，这个词，我们也看不见当时的人类知道安息日是哪一日，就不知道了，因为罪所以就失去了守安息日的资格。直到什么时候安息日这个词再次出现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6章，神已经选召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选召了以色列民族，并且带领他们出埃及，也就是脱离这个罪权的这个辖制，成为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再一次赐给他们安息圣日。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6章， 第23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好，这就是神再次让人知道哪一天是安息日，因为日子一直过啊，其实人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日子了，但是神知道，就是明天，明天就是安息日。从这时候开始，他们知道安息日是那一天，然后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个头嘛，所以就知道接下来再数七天就是又是安息日。那所以呢，在这个神要他们捡玛纳的这个活动，捡玛纳它本身就是一个要维持人生命、去付出劳动的工作，借着这样子人、的劳动、维持生命，他们学习要在安息日不劳动，而完全的仰望神，依靠神的赏赐。所以呢，神就说啊，在第五日你就可以把你所捡的这些留到早晨。第24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面也没有虫。摩西就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所以这就是神借着这个劳动来让百姓明白神在十诫里面所说的六日要工作，第七天要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并且也让人能够学习知道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得到生命的维持。好，那所以呢，安息日在人犯罪之后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当神拣选人通过他的拯救，人就再次成为他的百姓，安息日就成为了标志出神的百姓的记号与证据。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十到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到十二节，这就是神去归纳整理这件事情。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我们再跳过来看十九到二十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二十节，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守安息日的动作，就是再一次的去宣告，去承认我是属于神的儿女，我是神的百姓，神是我的神，我是被他所拣选，我也是要向他分别自己为圣的。所以如果我们去干犯了，这里神讲了很多次我的安息日，我们去如果去干犯了神的安息日，等于我们去否定掉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也将自己化为世俗的那一方。所以今天守主日的这一些基督教派，其实他们是神的百姓吗？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而持守安息圣日，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去证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证据。这是真教会的儿女们不能够去失落的。那再讲回到刚才那个一开始所提出什么另一个所谓另一个安息这个观念，到底他所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它整体的脉络，就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的去讲今世与那将来的，现在的这个世界与那将来的，而那个将来的有时候他会讲的是用更美的或者将来的 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是要去比较现在以及那个所应许的、所看不见的、所将要领受的。那所以在这个如果我们去用 Rhema 来查这个将来的它的原文字，然后去找它的这些经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有谈到将要承受救恩，就是说那个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然后这个来世全能，如果我们已经领受善道觉悟到来世全能，就是我们将来要到的这个永生，我们是要享受什么样的权柄，还有这个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还有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往那将要得为业的地方，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那他们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另一个安息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文艺脉络当中所指的那个将要得到的安息，不是这个世界的安息，但是这个世界的安息是一个能够进入将来永恒安息的基本条件。所以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仰望那个将要来的城，然后去在这个世上做出遵行神旨意的信心的行动，以撒或者是雅各等等，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这里讲到，十一章这里讲到了非常多的人因着信做出了这些信心的行为，以致他们能够有进到将来安息的条件。那所以呢，这边所说的另一个安息，它其实就是指着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世上的安息先能够去就是有做到，那接下来我们才有能够进到另一个安息的可能。那当然这整段经文我们也还可以再仔细的查考，那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另一个安息绝对不是指着主日，因为这个安息它不会跟神在这个世界上定立的安息日冲突，它并不会变成七日的第一日。好，那所以呢以上他们所提出的这四个理由，其实我们都发现是对道理的误解，那可能是基于错误的解经方法，那或者是基于错误的引用与连结。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主日崇拜它的异教本质，也辨明了这个主日它圣经根据的错误，我们也对安息日的神圣性与尊贵性有清楚的了解，相信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就不会想要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清楚了，你还想要继续无端的沾染这个日子本身所带有的污秽。那所以我们会很希望是能够在神的尊贵上面有份，我们希望与神的国度与那永恒的安息有份，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从今日就开始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十七章，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 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人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神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应许也是非常值得羡慕的。如果能够尊重安息圣日，也能够遵从神的吩咐，那么在安息日所做的这些崇拜都蒙神纪念，并且能够进入那永远的城，也就是那永恒的安息。如果在地上不以安息圣日为圣日，反而另立一个异教所定义的圣日来遵守，然后反而将神的安息圣日拿去俗用，那么神必在各门中点火，必须要面对神愤怒的审判，这火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我们是愿意得到神的喜悦，永远与神同在，还是要惹神的愤怒，遭受到永远火的毁灭呢？我们一起同心来唱诗。